欢迎收听软件那些事的第243期。这一期呢讲这个苹果电脑，苹果电脑里面这个苹果实际上是个苹果园哈，是个什么样子的。就它这个以前有传闻是说是这个图灵吃的那个苹果，实际上不是，它就是仅仅是乔布斯带的一个苹果园这件事情。在前两期的时候我讲了，就是乔布斯年轻时候他曾经去过一家苹果园去修行，就有一个听众啊过来跟我讨论这个苹果园的问题。说实在的，我还是挺喜欢跟那个听我电台的人去讨论的，因为一方面呢我觉得他读书是比较多的，而且思路非常的清晰啊，当然他了解的也很多，至少是也不骂人是吧，因为有很多加我的人只是为了骂骂我。也就是说呢，很多的听众实际上是脑子有问题是吧，就跟新闻联播一样，只要是我说的他不符合他的意思，然后呢他就来骂我，因为骂我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是吧，然后靠口号来交流嘛，一会儿什么清算我呀，或者一会儿骂我是汉奸，一会儿又我没有理想主义，因为我说这个芯片可能比较难造啊或者是什么，他就说你没有理想主义是吧，一会儿又有工匠精神，就交流半天的话就相当于看了半天新闻联播嘛。但这个听众是不一样的，我要表扬一下是吧，因为我还喜欢跟他去讲这个事情，显得他懂得非常非常多，他了解的东西非常多，然后交流也是比较顺畅的，甚至我还打破了惯例，一般情况下我跟男的去聊天的话根本不超过十句话嘛，我就不讲话了是吧，但这个哥们还是比较牛逼的，我甚至跟他语音聊了那么30分钟是吧，实际上只有女的我才会这么热情。如果大家在微信上联系我，可能有其他人加我看到我比较冷淡的话，就是我看了一下，哎，你这个性别是男的是吧，如果你改成女的话我就会变另外一个人的样子是吧。我们讨论了一下乔布斯年轻时候在苹果园的事情，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美国这个苹果园特别多呀是什么，他提示我，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件事情，我就来说一下哎，乔布斯在苹果园的事情。乔布斯去大学之后他碰到了一个学长，就是说呢这个学长贩毒然后被判了2年刑。这个学长当时呢有2.4万片迷幻药，然后呢价值高达12.5万美元，结果就被条子抓了是吧，坐了2年监狱。这个学长他的名字叫弗里德兰，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啊他就又去上学了，从小就贩毒，你显然就知道这肯定不是一般人是吧，这个家伙就去了印度，曾经去过印度，后来乔布斯我那一期讲的时候我也讲过乔布斯去过印度，实际上这个家伙去的更早，学长嘛是吧，都坐过监狱。这个家伙一头金色的锡纸烫，就是现在可以搜到他的照片。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什么渣男锡纸烫，渣女大波浪是吧，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我认识一个朋友叫陈哥，他也是锡纸烫，但他就不是渣男，所以呢不能一概而论啊。但这个弗里德兰是个渣男，乔布斯呢是非常崇拜这个学长，他在传记里说啊弗里德兰是个真正有气场的人，只要他进入房间呢就是所有人的焦点。起初我是不太相信的，后来我也相信了，因为弗里德兰从印度回来以后他就光着脚，乔布斯也是光着脚不穿鞋子是吧，然后穿着印度的长袍，还是学生会主席，一张口的话他就是说我曾经被这个美国司法部门坑了，在里面蹲了2年，我的目标啊就是推翻美国的司法制度，建立自己的王国。说实在的，你坐过牢然后穿长袍，气场肯定是非常足，再加上自己又是贩毒，他的父亲呢是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叔叔呢是个瑞士的大螺丝的商人，螺丝啊就是我们拧螺丝的这个哈，是个螺丝的商人，他的叔叔的名字叫马塞尔穆勒，是个非常非常有故事的人。为什么讲他叔叔呢，因为他叔叔虽然人在瑞士是个大富豪，但是呢喜欢在买地，在美国买地，就跟很多中国的富人一样是吧，在美国买公园买湿地，然后呢在中国赚钱，然后呢说做研究是吧。他叔叔呢可能就是在美国买了1500亩地，就土地是吧，种上了苹果树。因为他叔叔是在做生意嘛，你可能大部分时间在欧洲不经常来这个美国，就让弗里德兰他侄子嘛是吧，你就在那里折腾嘛，就1500亩地折腾。然后呢这个弗里德兰就把这1500亩地改造成了一个叫做 All One Farm， 就是叫一个农场嘛， All One Farm，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是吧， All One Farm 的地方，在那里 干什么事情是没有什么记录的，他们有没有说是吧？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天天在那里学习背单词啊，或者是做数学、画画，然后陶冶自己的情操；另一种可能就是那群男男女女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到底是哪一种？当然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我们有没有去住过，只能猜测。猜测的话，比如说乔布斯啊，两次让他的女朋友布伦南是吧怀孕，第一次是流产了，第二次是没有流产，然后生了一个私生女，就是在这个苹果园的时期。同期呢，乔布斯还读了一本营养学的书，名字叫做《非粘液饮食治疗学》，作者呢是个德国人，他叫阿诺德·埃德雷。这本书里讲什么，就是人呢，你只能吃一些苹果呀，或者是什么东西是吧，就身体上是不会产生粘液，而且呢还要通过定期的绝食来清理身体。乔布斯呢就当时在苹果园里是吧，天天啃苹果，苹果没熟的时候就吃什么芹菜，就是咱们不知道美国的芹菜是不是这样，咱不知道是吧，可能就是他是说芹菜，我搜了一下这个单词是芹菜，其实我也不认识这个单词，反正苹果和芹菜可能美国芹菜不一样的吧，反正应该不太好吃，我认为不好吃，芹菜炒了都不好吃，更不是说生吃芹菜，但中国也有是吧，中国目前很多有钱人也喜欢这么做，尤其是 IT 界的是吧，中国的古代就有叫什么辟谷，像张良，大家知道张良哈，张良也是史记中说张良为了辟谷差点把自己饿死，最后吕后实在受不了了是吧，干预一下才让他吃东西，最后救回来了，但是饿了已经不行了是吧，又活了八年然后去世了。当然了，辟谷最厉害的一个人是谁，叫彭祖，说他800年是吧，800年没吃东西，然后活了800岁。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是吧，活了800岁是吧，活80就已经特别高龄了，基本上不太可能。他叫李少君，辟谷的名人是吧，辟谷名人录。李少君嘛，就是像古代人是吧，向汉武帝推销辟谷，然后汉武帝就被他忽悠了嘛。很可惜的是，李少君可能把自己也忽悠了，然后怎么样，就自己死了嘛，自己饿死了。这个汉武帝一看，我操，你他妈都饿死了是吧？所以呢，后来汉武帝还是吃东西了。但我们是说的这个德国人，德国人是不是辟谷不知道，反正呢，肯定是这个什么啊。肯定就是说要吃东西这个样子，要不吃东西这个样子，乔布斯嘛，曾经的偶像是吧，这个德国人最后怎么样，就是辟谷之后，他不叫辟谷，就是断食嘛，断食，有的叫轻断食，有的可能他重断食太厉害了，这个德国人重断食太厉害，可能你起来之后就血糖低啊，我也是我瞎猜的，血糖低，然后一起来就倒地了，你可能坐在那里不吃饭是吧，血糖肯定低，然后一起来倒地，一头一下子就栽到了沟里，然后就这样摔死了是吧，死的时候跟乔布斯一样大，56岁，乔布斯去世的时候也是56岁，这都是命是吧。当然我个人是不辟谷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辟谷是有用，也许没用，我怕又有电台的读者跟我争论哈，因为我是喜欢吃肉啊，吃烧烤，吃喝可乐是吧，因为我是司机嘛，我开出租车工作非常的累，如果不吃饭的话，你这个血糖一低开车就不安全是吧，所以呢不要劝我试试辟谷，我是真不能试，万一把车开沟里去了是吧。和大部分人不同的是，乔布斯呢就在这个苹果的公社里，就是 O1 Farm、在这个 O1 Farm 这个公司就苹果园里嘛，待了2年他就顿悟了什么呢，他认为天堂根本不可能实现是吧，无论谁宣传的话，他以后再也不相信这个公有经济，也不相信就是谁是慈善家。他自己说嘛，他说事情就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每个人呢都在农场工作，但是呢只有弗里德兰获得利益，肯定嘛，弗里德兰他的农场是吧，大家都干活，然后用思想忽悠他，最终呢弗里德兰成了亿万富翁，现在也是亿万富翁，他从事一些铜矿呀或者金矿这种事情。后来乔布斯也成了富翁之后嘛，这个弗里德兰还给他打电话联系说，哎，能不能安排一下他跟那个吸雪茄的这个克林顿是吧，大家知道克林顿喜欢吸雪茄是吧，在白宫里面跟莱文斯基玩雪茄，然后交涉一下看看能不能安排一下会面，但是乔布斯呢就没有答应他这个要求。乔布斯后来是这样评价弗里德兰，他说 乔布斯，他说弗里德兰总是在宣称啊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是吧？是个精神至上的人，但是呢，他已经超过了他所作所为已经超过了魅力和欺骗的界限。你年轻时候认识的某个号称精神至上的人，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忽悠，就是只忽悠钱，是吧？淘金者，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句话，我只是翻译一下哈，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乔布斯传，最出名的那个乔布斯传，他上面写的。我想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嘛，连乔布斯也是，是吧？乔布斯也是从他的偶像身上看到了丑恶的一面，后来他就不再联系他了。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我曾经做过一期电台，第154期，是吧？那一期我是并不是讲罗永浩，而是讲 OpenBSD， 但是呢，当时蹭热点嘛，哈，有点蹭热点。然后里面提到了锤子手机，因为当时锤子手机就是把门票嘛，门票，然后开大会，然后把门票，然后捐给了 OpenBSD 这个组织，就是那当时是 OpenBSD 里有一个 OpenSSH， 就是说就开源的项目是没有钱了，然后罗永浩先生就捐了一些钱嘛，捐了所有的门票，我就比较感动嘛，是吧？然后我就说这个起码大家都在用 OpenSSH， 真的是大家都在用，你即使不知道的话你也在用，反正每个只要上网的人肯定在用就是了。然后呢我就表扬了一下，是吧？结果那期电台被我大部分电台实际上收听量不多的，尤其是以前更不多，就几千次吧，肯定是不到一万次，加起来了几个地方加起来就几千次，所以呢我是包括现在也没有多少次，就几千次加起来几千次，结果那一期被收听了多少次，五万次，大家也就可以猜到是什么人在听哈。然后实际上是被某一个又听我电台又是锤子科技这个粉丝就是知道了，然后他把这个肯定推荐给了他们的群，然后呢那一期就被收听了五万多次，然后呢我就被拉了好多锤子科技的粉丝群。他们锤子科技实际上是按照地区去分的，比如说华东区，比如说山东区，然后我是在北京、山东和或者江苏这一块，就是被拉了好几个群，说实在的，他们每个群都500人，实际上是比较吓人的。进去之后就把我吓坏了，是吧？以至于现在我有点阴影，有些就是狂热的老罗粉丝啊，会把这个老罗的视频啊一段一段的截出来，然后做成就是抖音或者快手的这个样子，就是十几秒钟或者15秒钟这个样子，就是他的每次演讲都会在群里发了之后，然后大家去解读其中的意思，实际上就发到群里嘛，大家都会点评这个东西，实际上你是不能发其他东西的，只能发与这个是有关的。然后后来有一个比较狂热的，后来我其实我加了几个比相对我认为比较狂热的，加到了我的以前没有被封的一个微信群里吧，但后来我也退掉了那个群。现在我还有点不适应，就是他的 ID 叫小蘑菇，但我也不知道他是做哪里人，应该是南方人哈。现在我是有点不适应，他在群里只发三种内容，一个就是老罗的视频，就是老罗的视频反来覆去的放，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另一个视频就是另一种内容吧，不能说视频哈，就照片，就是小姑娘，并不是成年人，就是小姑娘，5岁吧，5、6岁这个样子，天天发这种5、6岁的小姑娘啊，就特别的，我认为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这样去发这个5、6岁小姑娘，但是她发老罗视频我是不说的，但是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发这种非常年轻的小姑娘，是吧？还有一种就是卖鞋子，但后来我是把她是因为我加了她的群嘛，我实际上我是退掉了，退掉之后我也把她从我的群里就是拉黑了嘛，退掉了。后来就是她不停的卖鞋子，但我是因此呢我就有了一个错觉，我就觉得罗永浩的粉丝啊是特别容易做微商，除了卖鞋子，我还见过好多这个给我卖鸭蛋的，是吧？卖枸杞的，卖菊花茶的，就是罗永浩的粉丝。然后他们会做跟风格跟罗永浩一模一样的这种视频，就是说不停的做视频呢，就说你听懂了吗？我这个鞋子为什么好呢？因为它是鲨鱼皮技术，是吧？为什么是鲨鱼皮呢？他就给你讲鲨鱼皮是多么好。其实我感觉那个拼多多上你买这样的鞋子可能就是20块吧，但是他卖360或者是580这个样子一双，还就是有点贵，是吧？也可能是能治脚气吧，或者是鲨鱼皮有什么好处。 后来我才知道鲨鱼皮是一种，那个，并不是鲨鱼的皮哈，我当时认为是鳄鱼皮鞋或者鲨鱼皮鞋，鲨鱼皮实际上是一种高科技，哎呀，我也不知道多高的高科技是吧？就说是龙永红推荐的，我不知道他卖了多少鞋，反正以前在我的群里卖过，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就踢掉了是吧？天天卖东西也实在是受不了。但我觉得乔布斯这样的人就不同嘛，乔布斯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厉害，是吧？他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他就明白了，哎，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有的人一生是弄不懂的。有两件事情，实际上是，虽然我也讲了乔布斯很多的这个啥，我说实在，我不崇拜乔布斯哈，我不崇拜任何男人，是吧？女的还可以崇拜。有两件事情是让我特别服乔布斯的哈。一件事情是他中学的时候，当时他13岁，他就拿了一个1968年的一份生活杂志，那杂志的封面上就是有一群嘛快饿死的这个尼日利亚的小孩，就是叫比夫拉地区哈，尼日利亚比夫拉地区，就那个地方有战争，然后战争肯定是就是小孩肯定很饿嘛，这小孩子你说他能做什么事情？就是说要饿死了，那尸体或者饿得特别特别瘦，就是尼日利亚比弗拉地区的小孩饿得不行了。然后，乔布斯啊就问这个他们要去教堂嘛？美国的小孩可能要去教堂，叫什么主教日还是什么的。然后乔布斯站起来就拿着这个杂志问这个主教说："那上帝既然都知道，他知道这些小孩要饿死了吗？"那直接就把主教给问懵了，是吧？这个主教就说上帝是知道的，乔布斯就说既然知道，你这个上帝为什么不去救他呢？这么可怜是吧？然后呢，他就再也没有去过教堂。但这个也是他的传记里写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OneFarm 这件事情啊，就是他在苹果园的事情。他虽然把苹果电脑用了这个名字，但是我还是很服他，是吧？他说这个苹果园是怎么回事啊？他是说呢，每个人都想建立一个公平像伊甸园一样的世界，就是没有差别，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这样。结果去了以后啊，最后特别的物质主义。他出走的那天晚上，他也干活是吧？他在榨苹果汁。他出走的那天晚上，他就在睡着了，在厨房里做这个苹果汁，底下睡着了。然后结果他就听到有人进来，他在桌子底下睡着了，他就进来之后，他可能就偷听嘛，或者偷看。结果他发现。平时那几个最光明正大的两三个人嘛，就是讲天天领导嘛，整个国家的领导，包括什么的领导进来干什么？偷吃东西，厨房嘛，偷吃东西就是可能吃牛排或者是什么哈，反正偷吃东西。然后呢，这两三个人平日里都是讲爱啊，或者平等啊，或者是吧进取啊什么的，还鼓励什么？鼓励其他人，你就吃芹菜是吧？吃苹果，吃芹菜，但他们吃的要好。而且还不要报酬是吧？这几个人是又要报酬，还会分这个利润，就是他们苹果园里生产几种，就榨汁，苹果汁、榨汁机，还有就烧柴火的炉子，反正你总要做卖点东西嘛。结果卖了这个烧柴火的炉子，这几个肯定有利润嘛。这些信徒都傻了吧唧的干活，这些利润被这几个人分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就被这个乔布斯在躺在桌子底下听到了是吧？然后呢，他就觉得起来之后啊，他也就觉得一切很恶心嘛。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苹果园，他从此也就不再相信这种共产主义啊或者什么事情了。但这就是苹果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办法知道他在苹果园做过什么事情。你说人家布伦南都没说，我们也不能瞎猜在里面做过什么事情。确实有私生女是吧？应该不是说他的这个布伦南吃了一个苹果然后怀孕了。我认为这个是不太合理的。这让我想起来另外几个公社吧，因为美国这种公社相当多，我们可以类比一下看其他的公社哈。我想起了另外的公社，我不知道现在历史书上还写不写，以前我们的时候是写的，叫空想社会主义，就说呢你这个空想的是吧？这个想法实际上空想社会主义的人特别多，他们都基于一个什么一本书啊，叫《乌托邦》。这本书实际上是流行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洲哈。但是呢，代表人物有欧文，不是踢球的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傅立叶也不是做傅立叶变换的那个傅立叶，人家名字一样是吧？欧文不是踢球的，可能大家一说欧文，你比较老一点的就知道，哎，那个什么，你傅立叶就是傅立叶变换，实际上他不是一个人，但他们就主张建立一个什么？就资本主义有弊端嘛，资本主义有弊端。 哎，我们要消灭资本主义，然后这些人呢就敢想敢干，也有钱，主要是还是有钱，他们就去美国。当时美国相对来说比较地广人稀，是吧？你去哪里可以搞片地，不值钱。然后他们就去美国，搞这个理想主义，是吧？搞这种叫啥？公社是吧？公社。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欧文嘛，欧文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建立了新和谐社会，对，他的名字就叫新和谐社会。有时候，哎呀，说实在，我听到这个和谐社会，就是它叫 New Harmony Society，New Harmony Society。然后呢，为什么叫 New 呢？哈，因为它以前就叫和谐社会，以前的时候叫和谐社会，就是说和谐社会是德国人建的，他觉得，哎，德国人建的不够好，是吧？他就要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叫 New Harmony Society，这个很奇怪是吧？尤其是我听到和谐社会，我就觉得，哎，这些人真没有文化是吧？他们自己起个名字还要跟人家去重名，当然这个是，哎呀，和谐社会是吧？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说呢，美国人起名都这个样子吧？哈，叫纽约的话，我们能够猜到，他肯定以前有一个叫做约克城的地方是吧？他就叫 New York。然后新的这个样哈，后来大家都猜嘛，和谐社会，我就讲另外一个也是美国的哈，它叫做奥内达社区，叫 Oneida Community。这个社区为什么讲呢？因为它存在的时间最长，大概40来年，里面实现的也是美国哈，咱们不讲其他国家，就美国叫奥内达，里面存在了40多年，里面是共产主义。共产共妻啊，真的是共产共妻，有公用的食堂，你是人，任何人都没有私有的财产，除了领导，领导叫谁？叫诺伊斯是吧？约翰诺伊斯帮大家代管，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是吧？有些人更平等，就是说约翰诺伊斯是最平等。大家可以把这个名字搜一下，这个研究这个公社的，材料特别特别多，可能一搜一大堆吧，与乔布斯。你说与乔布斯这个 Owen Farm 有几分相似？咱们也不能说也不知道，因为 Owen Farm 不出名，但这个奥内达实在太出名了，是吧？奥内达跟这个新和谐社区是比较出名的两个嘛。我们讲一个其中一个哈，这个社区啊，因为是共产共妻的，所以谁家的孩子男的是搞不太清楚的，因为妈妈是肯定能搞清楚。你说你妈妈生了孩子，肯定有你一半基因，爸爸是谁搞不太清楚。这有没有重要性呢？不重要。因此呢，父亲实际上是不用负责任的，妈妈知道就可以了。然后呢，公社是统一养这些小孩，这小孩子呢，一周就是与生母见一两次。你说生父是谁？只能猜大体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猜到是谁，是吧？所以呢，除了领导的是可以猜到，因为男女，男男女女，你想，共产共妻嘛，是领导分配的。就这会导致一个什么？就是漂亮的总是分给领导，然后年老的男人能够得到一些，可以生育的女人是吧？然后年轻的男人你就是得到的是一些年老的女人。教主把这个称为 ascending 或者是 descending fellowship，但你说这个我怎么翻译？我也不知道是吧？他文章里叫做 ascending，就是说上升或者下降的，伙伴关系，就是说。你不是领导的话，你肯定就是年龄是有错位的，就是你年轻的小伙子分到的是已经50岁的女人，或者是50岁的男人分到的是18岁的这个女人，是吧？勉强我把它称之为 ascending 或 descending fellowship 的话，我把它的翻译成为忘年交吧，哈，忘年交或者升华交，反正就是说两个是你这样的话就很难有后代，大家知道吧？你很难有后代的。你活力不行了是吧？其他人就是说很难有后代，因为这样配对的话，就是说有100多个男的，他这个社区里总共三四百人，没有职位的100多个男的，只生出了多少孩子呢？12个，不小心是吧？生出了12个，领导层27人，他有领导的，里面这个领导层27人生出了58个孩子，人均是2个，教主就厉害了是吧？教主一人就生了15个。这就很搞了，因为这，也不能说很搞，这符合社会主义是吧？基本原则，领导你总是拿最大头嘛，连孩子也是领导生的最多。 钱仍然是这个社区最渴求的东西，就他们到处东西来是要卖给社区以外的人，他们水平还可以啊，因为他们是造出了质量比较好的这个捕捉器，你抓老鼠或者松鼠或者是抓鹿什么，反正就动物的一些捕捉具。现在的话，如果搁在现在的话，这个动物协会保护组织就会去抗议了，是吧？但是当年确实是卖的很好，也就是说当年美国人也抓这些动物，这也是欧奈达的特色产品。有了钱就买土地，那肯定是你肯定会赚到钱的，然后就买土地，然后陆续也就有新人加入。等到1874年的时候，社区就有了900多英亩的土地，就非常多了哈。这个社员就300-400人，男女比例相当，最后有38个男的。并不是说你进去你男的就可以生小孩，没有，你要经过考验，是吧？酒精考验的这个社区人员，总共有38名男人获得了生育权，女的都可以生，是吧？你就是说你生小孩的只有这38个人可以生孩子，其他的女的就随便了，是吧？都可以生。其他的男人就是你地位比较低，你晚进去的，就是说或者你没有混到比较好的，你就要么采取措施，要么就是只能找年老的不能生育的女人睡觉，是吧？这个社区存在了30多年，最后还是干不下去了。其实原因也不难，主要还是放在了他们生出小孩的身上。为什么？你这个30多年年轻的人，洗过脑的人，实际上就慢慢的衰老，但是生下的这些小孩可不一样呀。你那么60-70个小孩生出来，这些小孩你不可能在整个社区内是。如果它是内循环的话是可以的，我猜是可以的哈。但是毕竟是这些生出来的小孩有15个是教主的儿子，那些也都是领导的儿子，领导的儿子就可以用公费，然后把这些小孩带出社区去公费留学。结果一出来之后，他这些小孩发现了外面的世界还可以啊，非常的 amazing， 是吧？当这些小孩见过外面的风景，他也就不想，因为你在他这整个奥内达社区的话，他每天都要跟教主汇报思想，就每天要批斗自己的思想，就天天汇报自己的思想。这些小孩一出去之后发现，哦天哪，又可以，是吧？又可以玩，又玩得爽，而且就开始反叛了。因此这些家伙就研究美国的法律，他们认为，哎，你这个教主有通奸罪，肯定是有通奸罪嘛，是吧？然后这些小孩就回去就把这个教主的事情向这个美国政府报告了，是吧？美国就因为你毕竟虽然你很牛逼，但是你跟美国比牛逼那显然不行嘛。然后美国政府早就受不了了，自己国家里有这么个像邪教一样的团体，虽然也不能说他是邪教，人家愿意，这就相当于瞌睡欲戴枕头嘛。于是呢就用这个通奸法来逮捕奥奈达。奥奈达一看，我操，妈要抓了。因此在1879年的时候，这个家伙带着女人和细软 一堆钱，是吧，还有自己的亲密的几个孩子吧，然后逃到了加拿大，并且在1886年的时候在加拿大去世。他去世之前的话，他下了一个诏书，哎，不能叫诏书，反正继承人吧，啊，不能叫诏书，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共产主义叫什么，古代的皇帝叫诏书。结果呢他要把自己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大儿子，因为他有15个孩子，是吧？结果就有人不同意嘛，因此整个社区也就分裂了。最后这个社团怎么样了？并没有消失，是吧？如果消失的话，我们还认为啊，这是一个好像比较壮烈或者比较唯美的事情。实际上没有消失就更刺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共产共妻闻名，并且呢他们称之为什么圣经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是信奉圣经的，圣经共产主义的制度包括了就是说财产都是公用的，是吧？属于所有社员，就是说奥内达社区的共同生活，生产互助，反正奇奇怪怪的杂婚理论嘛，反正就大家可以高兴了，你就可以睡觉，除了不能睡这个教主的，是吧？他们声称圣经啊为这些活动提供了所有辩护，就是说你一怼他，他就拿出圣经来说你这个都是对的，是吧？因为你圣经无所不解释都可以。最后钱太多了还是个问题，最后公社解散的时候，他们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现金和土地，尤其在那个年代，就是你那么多人还是能够生产这个餐具，还有生产这个就抓动物的东西啊，攒了很多钱。结果30多年攒了很多钱，是吧？相当于改革开放了，是吧？然后不停的卖东西，攒了很多钱，拥有大量的土地，然后这些人就疯了，因为教主已经不行了，儿子要来接管。结果就有一个约翰·陶纳的家伙 就说我靠，你这个，这不就跟皇帝一样了？然后就起来造反，然后呢就把教主的儿子赶走了，然后把这个家伙叫约翰·陶纳，把教主剩下的这批人嘛，整编了一下，整编了，还他就是说，最终你乱打的话，肯定打出最后一个出头鸟嘛。有这么多钱，大家肯定也眼红。反正经过了激烈的争斗，然后把教主的这些人整编，成立了一家资本主义公司，并且这个公司又上市了。现在这个公司还存在，叫做欧莱雅有限公司，一家经营非常成功的餐具公司，就做餐具的，做银质的餐具。大家可以去在维基百科或者官方网站都有，你就会发现，它是一家非常非常成功的餐具公司。唯一值得惋惜的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已经主动放弃了互相睡觉的权利，是吧？融入了万恶的资本主义，每年还要发财报，因为它是上市公司嘛，肯定要发财报。而且他当年这个教主建立这个的时候，要说你要控制自己的私欲啊，不能够天天就这个消费主义受不了是吧？你这个肉体上或者是精神上你得禁欲这个东西哈。结果呢，他们在黑色星期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疯狂的打折卖他们的这个餐具，银制作的银器非常厉害，完全违背了这个共产主义不要物质享受的承诺。以后的话，很多的社区实际上都效仿这个社团。但是呢，都没有这个社团成功。你说乔布斯的这个社团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但是乔布斯的这个社团实际上还是存在了比较长的时间。乔布斯离开以后，弗里德兰的 O One Farm 又存活了好几年，结局呢也是比较逗的。你知道这种东西都比较逗。弗里德兰虽然是里面的教主，但是他没有那个厉害是吧？奥德那个社团厉害。他，几年之后他就被这个信徒赶出来了。你想想，这是他叔叔的地。结果呢，他请去了好几百人，在这1500亩地里，然后做炉子或者做苹果汁，然后卖东西。结果呢，他被赶出来了，这个比较悲惨，是吧？结果他叔叔回来以后，才把这些信徒赶走。为什么？因为这个土地是他叔叔的，你不可能是说你进去了一批人，你就给人家共产主义了，是吧？这是不可能的。后来他叔叔回来整理这件事情，然后把那些信徒赶走，差点被共产了。现在呢，这个弗里德兰还是比较厉害的，他拥有铜矿，然后还是一个亿万富翁，拥有美国、加拿大还有新加坡，各种国籍是吧？有三个孩子，然后和老婆孩子幸福的生活在美国，而且呢，他是比较热衷于公益事业的。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他活得还很好，你如果搜的话，还经常见他，搞公益事业，就是，哎呀，我这个银矿里不能哪个地方的银矿啊，不能雇佣童工啊，或者铜矿不能雇佣什么，就这种东西，他还经常出来发表个演讲。好嘞，这一期就讲到这里，就讲了一下苹果公司，这个苹果园的来历哈，它确实与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大家可以去找相关的资料吧。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再见。